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题目是养生养生，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题目是轻松安眠有妙法。
哇，轻松安眠啊，每个人都想拥有。其实呢，很多人呢都会经验过失眠，对一般人来讲呢，经常失眠是好像家常便饭啊，咁呢都几困扰人的。安眠有妙法真的好啊，有啲咩妙法呢？
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下喺中医穴位方面，中药草本同埋食疗，甚至乎喺其他层面点样去轻松地自己都帮到自己的安眠，自己可以令到自己睡得好一点，睡一个好觉，减走或者去除这个失眠的状态或者表现。
以下的节目内容呢取自于希望之声。很多人都会经历过这样的夜晚，深深疲惫，怎样都睡不着，半夜醒来之后呢都很难再入睡。有人呢一觉呢醒来之后呢觉得哇，比未瞓过仲要攰啊！失眠呢唔系一个小问题，系一种身体同埋生活失衡嘅信号。佢拖垮咗一个人嘅精气神，不仅仅让人精神不济啊，佢记忆力下降，仲容易引起焦虑、免疫系统低落等等嘅问题。有好多人瞓唔着就依赖安眠药啦。如果要吃安眠药，就先找下失眠的根源，对症下药啊，让身体重新回复平衡的状态。我们现在分享一下中医师佢归纳了五大常见的失眠原因和对应的调理方法。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压力和焦虑，长期精神崩溃呢会让皮质醇水平呢就升高，交感神经呢亦都持续处于兴奋，大脑呢难以关机，自然呢就睡唔着啦，睡得唔好。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自主神经水暖啦，应该休息嘅时间呢嗰、那个神经系统呢停唔到落嚟呀，因为日头太过繁忙啦，冇办法停低落嚟，身体无法进入真正嘅放松嘅状态。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荷尔蒙的变化，尤其更年期的女性，年纪偏大的男性，或者是随着女性的雌激素或者男性的荷尔蒙下降，经常都会出现入睡困难或者是浅睡的状态。第四个呢就是生物钟被打乱了，经常熬夜啊，好夜先至睡觉啊，过度依赖电子产品，打破了身体原本的节律，导致越来越难入睡。第五个原因呢就是疾病和慢性的疼痛，譬如有关节炎啊、胃食管反流啊、夜间尿频等等，这些问题都会让人睡得不好。
其实失眠都要分不同的类型的，或者叫症型。在临床上呢，我们会发觉有几类的类别比较常见的。第一类就是跟压力有关了，就是我们讲的压力性的失眠。在中医来讲就是肝气郁结、肝郁引致的失眠了，就是情志不好，引致肝的气机它的气不通畅，所以就导致失眠。面对着压力性失眠的人士，就是我们讲压力山大了，放工的时候压力满满，整个人呢都肿胀晒了，因为有很多压力困住晒身体里面释放不到啊，可能受了很多气，或者是公司上班的很忙，或者是很多事情平衡不到， 成个人好似吹胀咗嘅气球一样。咁呢种就我哋讲嘅肝郁啦。肝气郁结嘅咧，好容易会敏感噶。好多时咧，一系就会发泄喺他人度，一系咧就屈住喺自己度。面对呢一种压力性失眠，第一个关键嘅方法咧，就系、是、放松啦。但系叫人哋放松咧，系人都知嘅，点样做到呢？好多人都做唔到。我哋可以试下介绍大家咧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是、我哋讲嘅深呼吸吐气啦。吐气就系点咧？可以选择去大自然的环境，譬如公园、啊、海边、啊、沙滩、啊、等等，有大自然的绿色的绿叶、啊、或者草、啊、的地方呢，跟住去到漫步，漫步的途中呢，将自己呢想住将里面的乜嘢气、压力的气或者是很不公平啊的这些等等的气呢，随个口呢就吐出来，吐的过程呢，将两只手呢慢慢地伸直向下，将手指呢都手掌和手指一起呢散开的手，咁样吐出嚟就系咁啦，咁样吐出嚟啦。咁啊，过程之中咧可以连吐几下，总之就将今日所发生嘅你觉得系好有压力嘅，或者你觉得郁郁不欢、忐忑嘅，或者系堵塞嘅心里边嘅嗰种嘅压力同埋嘅情感情绪咧，就将佢吐出嚟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另外就可以试下行嘅徒步过程之中咧，进行深呼吸，慢慢深呼吸，用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呼吸的特点咧，就系我哋先吐气，首先我哋放松之后咧，先吐啲气出嚟。但吐气嘅时候，将只手摆喺个肚脐下边，就用力两只手咁样咧压个肚，将里边嘅气咧吐晒出嚟。咁样吐到尽咧，感觉到成个手咧压到好似压入去条脊椎度咁，将肚里边横膈膜嘅气咧全部都吐晒出嚟。吐完之后咧，就意想住用个鼻呼吸啦。刚才用口吐气，而家就用鼻呼吸。用鼻呼吸嘅时候咧，就唔好谂住吸入去个肺，系谂住吸翻落去个肚，令个肚胀出嚟。咁你就会感觉到只手一路放住喺个肚皮度咧有阻力，因为咧个肚顶翻出嚟啦，跟住就吸落去，跟住又嚟多次呼气咧，就用个口好快咁样呼出嚟，啊将个手压入去个肚，压到佢咧凹咗入去，一啲气都冇。咁呢种深呼吸嘅方法，嗱除咗呼吸同埋吐气之后咧，都可以有方法的，就是按压太冲穴啦。中医有个穴位叫太冲穴，它是我们肝经的穴位。咁太冲穴按压咧，就可以舒缓呢个压力，令到肝的气机循行得好啲，屈住喺度嘅气咧唔会咁容易化火，变做情绪嘅烦躁啊、易怒或者系怨愤啦。咁太冲穴喺边度啊？太冲咧就是太阳嘅太，冲咧就是冲击嘅冲。太冲穴位于我哋嘅脚趾公，我哋可以递起我哋只脚啦。脚趾公同第二只脚趾罅中间嗰个位咧，由个脚缝嗰度，脚趾咁啊慢慢按上去。第一同第二只脚趾中间嗰个罅个咔嚓位咧，就系、是、太冲穴啦。大家可以上网去揾下。按压太冲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胀嘅感觉，酸酸胀胀嘅感觉。如果是情绪压力大的人呢，你可以摸到太冲穴都是很肿胀的，很有阻力，或者这个肉都拱起了的。这种呢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人士。这个就是第一种压力性失眠。第二种的失眠是我们讲的自律神经的失眠，又或者是神经系统紊乱的失眠。这种就是我们讲的紧张型的人士，很容易焦虑，很容易不安，情绪容易波动起伏不定的人士。这种人士的失眠呢，往往同情绪有关，同紧张有关，容易情绪不稳定的人。咁所以呢一种人士最容易嘅咧，我哋就可以要去放松下，将佢紧张嘅模式放松，因为佢哋嘅交感神经太活跃啦。我哋要教佢学识去调教翻自己嘅交感神经，将佢 cool down 静止翻落嚟，转翻入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就是那种静态了，就是个人就转回去放松和静态静止安静的模式。那这个方法可以做些什么啊？譬如说就可以是跟自己做些穴位按摩啦，包括睡觉前泡一泡脚啦，热水，或者买些姜水、姜茶，或者是一些泡脚的包来到泡脚，泡脚的途中又按下脚板底的涌泉穴。另外咧，亦都可以按咧手有个穴位叫做内关穴。嗱，涌泉穴就系啲脚板底度啦，喺脚板底正中间一条直线分上 三分一同下三分一，上三分一的位置就是涌泉啦。涌是涌动的涌，泉是泉水的泉，这个是肾经的第一个穴位。而我哋除了涌泉，亦都可以按一个穴位叫做内关穴。内关穴咧系位于我哋手的前臂，它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穴位。心包经就是包住心脏的嗰个嘅脏腑啦，所以它是保护心脏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按心包经的穴位咧，就可以舒缓心的嗰种郁郁不欢，或者系个胸部的气机唔通畅，个胸咧唞气唔畅顺嗰种嘅有压力感，或者系嗰种呼吸唔畅顺嗰种紧张感啦。咁咧，内关穴喺边度啊？内关穴咧就系喺我哋手腕，手腕嘅我哋将我哋手三只手指，第二、三、四只手指合拢，摆喺我哋嘅手腕，第四只手指就贴住我腕环脉，跟住咧第二只手指嗰个点咧，啱啱摸到两条筋中间嘅嗰个就系内关穴啦。按压内关咧就可以舒缓情绪嘅紧张，可以放松我哋嘅心包经嘅经气，从而达到咧情绪咧冇咁紧张、放松嘅模式啦。第三类嘅失眠咧，就系荷尔蒙相关嘅，亦都可以我哋讲嘅更年期嘅有关嘅失眠，又或者年轻嘅人士荷尔蒙失调嘅人士都可以出现呢一个嘅失眠。呢一种嘅失眠咧就有啲唔同啦。呢一种失眠咧，我哋话系同荷尔蒙有关，荷尔蒙同中医讲嘅系肝肾有关，同肾嘅先天嘅精微物质有关。咁呢种失眠咧就要靠进补嚟到去改善啦。喺中医方面会建议补肾啦，补肾嘅阴，补肾嘅精微物质，仲会有清一啲嘅虚热为主。临床上我哋通常咧都会有一个方剂，一两个会建议大家可以帮助失眠嘅。一个就叫做知柏地黄丸，知系知道个知，柏系黄柏嘅柏，柏树嘅柏。知柏地黄丸咧就系、是滋补肝肾阴精，同埋可以清虚热嘅。另外一个就系天王补心丹啦。天王补心丹咧就系、是、清心嘅虚火，亦都系滋心阴嘅。佢就可以补心嘅阴血阴烦，从而令到个心火咧冇咁旺盛，个能量冇咁过旷，令到好多嘅思绪心烦降翻落嚟啦，个人就可以安眠啦。对于荷尔蒙失调嘅人士咧，好容易有虚火噶。嗰种虚火咧，最好咧要注意就系结合埋戒口，就系唔好食咁多煎炸燥热嘅嘢，同埋汗焗嘅嘢，好窿嘅嘢。咁因为呢啲咧都会加重嗰个火旺噶。因为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先介绍俾大家三个类型嘅失眠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分享埋其他类型嘅失眠，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养生养生。我哋继续今日嘅题目，轻松安眠有妙法。上一节我哋讲到，除咗压力性嘅失眠、肝郁嘅失眠，同埋自律神经性嘅失眠、神经系统紊乱嘅失眠，仲有荷尔蒙相关嘅更年期嘅失眠之外，第四种嘅失眠类型就系我哋讲嘅生物钟型嘅失眠。其实每日咧都有一个定时嘅时间系最适合瞓觉嘅，对大人细路都系，就系夜晚十一点至三点。喺每日嘅十二时辰里边咧，肝经嘅循行时间同胆经嘅循行时间就系十一点至三点啦。而每日血咧都会涌入去个肝脏进行排毒，进行 detoxification， 将啲垃圾嘅唔要嘅血、死咗嘅坏死咗嘅红血球细胞同埋啲毒素咧，就会分解咗排走咗去净化我哋嘅血液。咁呢段时间瞓觉嘅话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肝好好地去做足工作啦，从而令到听日嘅血咧就会变翻净化。所以尽可能咧都会见到好多中医师叫人咧十一点前应该要瞓嘅啦，最好确保咧十一点已经系瞓着觉。咁呢个就系最好嘅作息时间。撇除呢个之外咧，对于小朋友或者是发育时期的孩子或者青少年呢，他们的睡觉的生物钟的时间就有点不同。 发育时期嘅青少年或者儿童咧，佢哋脑下垂体嘅前叶咧就会分泌一种嘅荷尔蒙，佢就叫做生长荷尔蒙或者系生长激素、生长素 （growth hormone），我哋英文简称就 GH。呢个 growth hormone 咧有特定嘅时间嘅，佢会喺一个特定嘅时间里边分泌特别旺盛，就大概系每日嘅12点钟左右。仲有一个时间咧，就系瞓着咗之后1至2个钟头咧，亦都系最旺盛嘅。咁如果我哋12点钟就要系喺 growth hormone 嘅时候要瞓着觉，就呢个生长激素要瞓着咗。12点前嘅1至2个钟头，大概咧就系10点钟左右咧，就适合要瞓着觉噶啦。呢个对于青少年发育时期嘅青少年儿童咧，系最应该瞓觉嘅生物时钟，咁就可以确保到咧。佢系喺瞓着觉嘅1至2个钟头之后，喺正12点最旺盛咁，可以分泌呢个生长荷尔蒙啦。呢、这个就系我哋长高啦，令到个人生长嘅荷尔蒙。因为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啦，瞓觉系长高嘅关键嚟嘅，所以要生得高啊，可以飙高咧，最重要就系处理好我哋瞓觉嘅质素，就系、是、有冇好好嘅瞓觉，有冇早啲瞓觉。另外配合咧就系、是、做运动。因为做运动咧，都会刺激到咧生长荷尔蒙分泌，增加呢个 growth hormone 分泌出嚟，而都促进我哋嘅生长嘅。咁呢个就系第四种嘅失眠嘅类型，仲有第五种嘅失眠嘅类型，就系因为慢性嘅疾病或者慢性嘅疼痛等等引致嘅失眠，譬如话膝关节疼痛啊，或者啲慢性嘅疼痛啊，夜尿啊，夜晚好多嘅小便啊，小便比较频啊。呢啲都会引致失眠嘅。咁呢一类型嘅失眠咧，除咗结合佢嘅原发病之外咧，我哋可以去建议下患者咧，可以煲一啲养心、宁心、安神嘅茶饮，譬如话系酸枣仁汤，又或者系加啲嘅茯苓啦、夜交藤啊呢啲落去，呢啲都可以系养心安神嘅。酸枣仁汤里边有啲乜嘢啊？酸枣仁汤咧，里边有酸枣仁做主药，酸枣仁咧就系、是、可以养肝血嘅，可以达到养血嚟到令到肝脏咧得到养分而平静落嚟，能到安神嘅。酸枣仁里边仲有芝麻、仲有川芎、茯苓同埋甘草。酸枣仁汤整体嘅功效咧就系、是、养心、养血、安神、除烦同埋活血，仲有可以调和脾胃嘅中焦。酸枣仁汤系出自东汉时期张仲景嘅名著作《金匮要略》，佢嘅特点就系治呢个失眠或者系心烦不得安眠。佢嘅剂量可以用到12克，严重失眠嘅人士可以用到30至90克。佢可以达到清热除烦、养血安神。佢个味道咧系唔会苦，酸酸甜甜嘅，几好饮噶。呢、这、一个类别咧就系、是、我哋讲嘅。有慢性嘅疼痛而引致到嘅睡眠质素唔好或者瞓唔到觉嘅人士啦，我哋头先分享俾大家嘅五种嘅失眠类型咧，其实都好适合要配合一个整体嘅调节，就系、是、要喺瞓觉前最好咧半个钟至1个钟时间咧闩晒所有嘅蓝光嘅装置，包括电脑、iPad、平板、手机、电子产品，因为所有嘅啲电子产品有荧幕嘅咧。都会释放蓝光，已经有证实蓝光咧系伤身嘅。蓝光就好似一个火性嘅物质，佢开得多咧，佢会直接灼伤我哋嘅身体嘅。唔单止我哋只眼望嘅屏幕会有事，佢暴露出嚟喺个电脑啊、屏幕啊、电话嘅时候咧，所暴露嘅面积，我哋嘅皮肤咧都会被灼伤。所以最好咧喺瞓觉前半个钟至1个钟咧，就删晒所有呢啲嘅产品，将呢啲嘅产品远离自己2米以外。加埋固定嘅入睡时间，上床瞓觉嘅时间，最好咧就系喺子时至到丑时，夜晚嘅11点至3点钟咧进行到系已经瞓着觉入睡嘅状态。咁要达到11点钟瞓着觉，就可能十点钟至10点半就开始去准备放松自己噶。咁准备自己去瞓觉，令到自己咧可以11点钟进行入睡熟睡嘅状态啦。仲有一种失眠咧，其实而家都好常见嘅，亦都同心理时钟有关。第一个系病理状态，就系、是、强迫自己唔瞓觉啦。我哋称呼做晚睡嘅强迫症。有一种强迫症嘅人士咧，佢就会强迫自己夜晚咧点都唔瞓，搵啲嘢做， 呢样又搞下，嗰样又搞下，总之就系唔上床瞓觉，同自己嘅生理时钟咧唱反调，强迫自己违反自己嘅生理嘅时间同埋调节，唔俾自己休息。呢一种咧都会可能引致失眠嘅。临床上我哋成日都见失眠咧，就系好难瞓得着啦，又或者系瞓着咗之后好容易醒啦，又或者系醒咗好难再瞓得翻啦。仲有一啲咧就系点样瞓觉咧，瞓完都唔觉得入睡得好啊，或者系瞓唔到深睡状态。总是很多梦啦，只在浅层睡眠。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睡了很长时间的人呢，但你起翻身的时候都觉得很攰。你可能会在临床上见到这类的病人，睡十个钟头、九个钟头，睡的时间都已经很够了，应该插足电是的，但为什么起身都还是全身很疲惫，好像呢那种的死亡状态这样。有这一类的病人可能会跟你说，他喝咖啡喝茶就会有一些效果，会精神一些，但是效果不够持久，而且他们可能去到下午、中午、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那种怠倦、疲倦、昏迷、昏睡、困倦的状态。这一类就是我们说的慢性病引致的睡长时间都很疲惫不堪的失眠，亦即是肾上腺素的问题引致的失眠。我们知道我们肾上面有一个好像核桃大的肾上腺素，肾上腺的，它就会产生肾上腺素 cortisol 皮质醇。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我们日头做事的时候，皮质醇 cortisol 就会产生出来。当我们睡醒觉起身的时候， cortisol 就会分泌出来，让我们精神去做事的。而当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佢嘅分泌咧，随住日头已经分泌得多啦，佢就开始去减少啦，从而咧去减少或者停止分泌。咁所以我哋就会系进入瞓觉状态啦。对于呢一类嘅瞓觉长时间都系好似瞓醒疲惫不堪嘅人士咧，有一类嘅人士可能系就系佢持续全日咧，都 cortisol 嘅肾上腺素嘅水平都好低，低到咧嗰、那个。不足以有呢个生命力同活力去做嘢，咁所以全日咧都好似好疲惫、好攰赖赖，冇晒呢种活力啊同埋魄力啊咁嘅表现。但亦都有一类人系调翻转头嘅，就系佢点样都唔瞓觉嘅，就系佢夜晚瞓觉应该咧系减少肾上腺素嘅分泌，但咧身体咧就不停仲系分泌紧肾上腺，所以佢就相反变得精力旺盛啦，点样都唔肯去瞓啦，因为佢嘅肾上腺咧仲系好高。仲有一种咧，就系赖床唔肯起身嘅啦。佢失眠，但系咧佢赖床点都起唔到身。呢类嘅人士咧，可能就因为佢起身嘅时候 cortisol 分泌唔多，所以唔足以支撑佢个人嘅精神同埋嗰个魄力嘅状态去起身去抵抗呢一种攰瞓啦。所以呢种咧类型咧都系喺失眠人士里边好常见嘅。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题目，轻松安眠有妙法。无论你是医生还是病人，一定会知道有一个事实，就是安眠药都是对身体有害的，尤其是长期服用肯定会有不良的作用。但是很多人呢都不得不依靠它维持睡眠，一边食又一边产生很多担忧、紧张、焦虑。在临床上，西医很容易会开褪黑色素来治疗失眠。褪黑色素就是一种荷尔蒙，可以帮助睡觉的。但是在美国的心脏协会2025年新爱尔兰科学会议上面，研究人员就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分析结果。该项的结果就是对于 melatonin 褪黑色素冇害嘅呢一个提出咧，产生咗质疑。呢项研究回顾咗13万几名嘅慢性失眠嘅成年人士，长达咗5年嘅追踪， 根据他们的电子健康的记录，将使用了褪黑色素至少有一年的患者和另一组从未使用过褪黑色素的患者进行了对比。长期使用褪黑色素的人群在研究期间患心力衰竭的风险是高出90%的，因为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的可能性也高出了 3.5 倍，而且是没有任何原因下死亡的可能性也高出了1倍。在美国等等的国家，褪黑色素都通常是属于不受监管的非处方补充剂，因此正式的健康记录里面记载的使用情况可能都不完整。不过这个研究的首席作者埃克莱迪利休克因纳迪博士就强调，这一项研究亦都引起了人对于广泛使用这些补充剂包括褪黑色素的安全是产生担忧的，所以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讲开褪黑色素，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只补充剂在美国由处方的激素转变为广泛可以使用的膳食补充剂，导致它作为一个天然的帮助睡眠的安眠剂来讲，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很多人睡得不好都会使用褪黑色素，认为它可以长期安全。但是最新的研究就表明，对于慢性的失眠患者来讲，长期使用它可能并没有人想象这样那么无害。既然很多的西药的安眠药都对人体是有一定程度的伤害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选择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而不是化学的药品，它们有效可以平衡大脑的皮质神经中枢，不是单单一面倒地呈现压制作用，可以达到长期有效，对身体整体亦都有积极良好的辅助，强壮的身体，所以长期服用可以帮助我们健身，不单只是普通的药物那么简单。中药材就很容易符合上述的条件，对于失眠的患者可以放心安心长期服用，而没有其他西药安眠药的副作用。第一味我们介绍给大家可以有助失眠的中药就是叫做五味子，五是12345的五，味是味道的味，五味子是可以安心服用的，它并非一时性的安眠效果，服用了五味子之后一旦见效，效果会持久存在，或者我们在之后某些时候再服用一两次一两剂的五味子，也都不需要长期服用，也都可以达到它的治疗的作用的。五味子在中医又叫做北五味，北方的北，或者叫做五味，它是木兰科植物北五味子的干燥的果实，在中医来讲它可以宁心安神滋肾益气，是有提升我们的肾气帮助我们的肾的作用的。经过现代的分析，五味子有挥发油，有有机酸，包括苹果酸、酒石酸、五味素、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它有效可以调节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作用，令到它处于平衡的状态，加强脑细胞的工作效能，提高工作的效率，也帮助人的智力。这个也是跟中医讲的补肾，肾系主先天主的智力有关系。另外五味子可以兴奋呼吸的中枢，它可以增强呼吸的能力，还有镇咳去痰的作用。五味子还有对于子宫平滑肌都有兴奋的作用，可以增进子宫节律性的收缩。在抗菌方面，它有抗菌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一些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痰液之中经常有细菌的人士，它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它对痢疾杆菌、葡萄球菌、肠炎杆菌都有抗菌的作用。在肝的方面，它还可以降低转氨酶，对于慢性的肝炎有降低曲柄转氨酶的功效，对肝细胞也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在动物的实验证明过，五味子有强心的功效，它还可以降血压，有明目的作用。如果我们要服用五味子去安眠的时候，我们要用多大的剂量啊？每次用量就需要大一点了，可以用到大概7钱，大概21克左右。直至到我们服用了之后有效了，我们就可以转为4钱。那怎样煲呢？就是冻水落这个五味子煲滚了之后转中慢火，3-4碗水或者4-5碗水煲成1碗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某些人士是不适合服五味子的，譬如他现在出疹啊，或者是发紧烧啊，要结合整体的状态，要咨询中医师的建议才可以服用啦。第二只是帮助失眠的中药呢，就是柏子仁啦。有很多人平时的生活都很正常，情绪也都很温和， 亦都唔显得好紧张或者暴躁，或者系好负面嘅抑郁。饮食正常，大小二便都正常，但系唔知点解就系好难瞓得着。即使瞓着咗，可能都系进入咗浅层嘅睡眠，瞓得好浅，感觉咧唔能够进入咗深层睡眠嗰种休息状态，所以瞓醒觉仍然觉得十分嘅疲惫。呢一类嘅失眠咧，安眠药普通就发挥唔到作用啦。就是服用了安眠药瞓着了之后醒了更加难受，令到人哋好容易出现了醒了之后头更加昏沉、头痛、心跳、心悸、胸口闷，甚至乎气短乏力、唔够气、好倦怠、好攰，甚至乎咧讲嘢都冇乜气，中医叫做懒言等等嘅症状。呢一类嘅失眠咧，唔系因为神经系统有问题引致嘅失眠。呢一类嘅失眠就系中医讲嘅同血功能有关，就系血虚性嘅失眠啦。中医讲嘅血虚，所谓嘅血虚，并非指我哋嘅血抽血出嚟嘅血里边嘅血红蛋白唔够，或者身体里边嘅血液唔够分量、唔够容量。中医讲嘅血虚系指血嘅功能唔足以去维持脏腑嘅功能，就系血液冇办法发挥佢正常嘅功能，令到我哋嘅体内嘅器官协调出咗问题，而引起失眠。这个同西医是大相径庭的，在血液的检测也都找不到中医讲的血虚的失眠的。但无论如何，遇到这类失眠的患者是属于血虚的话，在中医方面我们可以采用补血养心的中药，这样失眠就很快得到改善了。中医主张就会用的是养心补血有作用的中药，因为它可以提高血液循环的系统的功能，协调器官的互助，达到平衡。咁有咩药可以达到呢一个补血养心安神嘅作用呢？就系、是、中药嘅柏子仁啦。柏子仁有养心安神滋阴嘅作用，佢系治疗呢一类嘅血虚性失眠嘅良剂。柏子仁系属于柏科柏树嘅柏，柏科植物常绿乔木侧柏嘅干燥成熟嘅果仁。根据分析，佢含有好多嘅脂肪油，仲有挥发油。包括侧柏油同埋龙脑枝，佢主要作用可以镇静，帮助人哋入睡啊。佢亦有补血嘅作用，可以加强血液嘅循环。因为佢系种子有好多嘅油分，咁呢啲脂肪嘅油咧可以达到润肠通便嘅作用，帮助排便。尤其是属于血虚嘅便秘、血虚嘅啲大便好干燥、好难屙出嚟咧，就有呢一个帮助啦。柏子仁嘅品质比较平和。可以长期服用的，一般都可以大剂量，每次用到五钱都得的。用冻水四至五杯，大火煮，冻滚水落药落去，大火煮，煮完之后中慢火煮剩一杯，每日饮一次，达至到睡眠改善之后呢，就可以改为每星期两次服用了。柏子仁作为一个血虚性的失眠的中药呢，是有很好的辅助作用的，大家可以不妨去试一下。如果平时冇乜嘢普通嘅头晕身庆，精神压力又 OK 嘅，但系就唔知点解总系瞓唔着，你可以试下柏子仁去药房铺执就可以啦。呢个系好常用嘅中药嚟噶。讲到呢度，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轻松安眠有妙法，除了食药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失眠的人士呢？
以下的个案是取自黄元普中医博士在大纪元的分享，他说现在的失眠的人是很多，轻微的呢医师会被镇静低，严重失眠的呢才会被安眠药，他们都很多固定回来看门诊，因为没有药睡不到觉了，也都很少会问医生问题的。他们共同的心声是我没有更大的要求啊，只是让我睡着就好了。有一天一位病人忽然间问医师，我不想再吃安眠药啊，吃药呢吃到昏昏沉沉，请问医生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治我的失眠呢？ 亦都唔需要靠安眠药咧？当下黄医师听咗就好惊讶，通常咧都系病人嚟拎安眠药就得噶啦，今日就唔一样。佢话佢觉得呢位病人咧真系好想摆脱安眠药嘅束缚，咁于是乎黄医师就跟佢好详细咁倾咗佢嘅情况，佢亦都非常坦白咁话俾黄医师佢嘅遭遇，喺从工作啊、生活到家庭，讲到激动嘅时候咧，佢仲会流泪。黄医师话俾佢听，咁你去做义工咧，当志工妈妈咧就可以啦，去行善做好事，做乜嘢义工你自己去拣啦。当时呢位病人都冇继续问黄医师点解，佢非常之感谢，咁就走咗啦。大约半年之后咧，佢翻去见黄医师，佢就咁讲啦：我失眠都好咗啊，而家非常感谢医生，你真系改变咗我嘅人生。我哋嚟睇一睇，点解做义工可以治好失眠呢？有失眠问题嘅人咧，一定好想知道点解啦。好多失眠咧，都系因为长期压力造成，而压力咧好多时都来自人际关系嘅冲突同埋唔协调。压力嘅产生咧系多方面嘅，有喺家庭啦，喺事业啦，喺功课啦，或者系金钱等等各方面。例如夫妻嗌交，例如婆媳关系不和，可能有外遇。或者因为对事物不同的睇法，又或者一些好细的事情，都让人陷入去压力之中。压力咧会让人咧陷入情绪反应的漩涡里面，这些咧就是有愤怒啦，有厌恶啊，有忧虑，有恐惧等等，陷入其中咧，亦都不能自拔，引致失眠。要应付压力咧，一方面要减少压力嘅产生，另一方面亦都提升舒缓压力嘅能力。做义工系义务工作性质嚟嘅，佢冇人工，冇薪水啊，完全系出于自愿嘅，发自嗰个人嘅内心嘅付出。当压力减少咗，舒压嘅压力咧嘅能力咧，亦都增加咗。失眠亦都因此而好咗啦，唔需要再依赖安眠药。这个就系心灵治疗，从内心去改变，你能够治疗失眠。或者我哋会问啦，5000年前个《黄帝内经》就讲得好好啦，养生之道要恬淡虚无，就系要体淡明理，降低欲望。这个就是修养道德啦。黄元普医师他的个案就分享到这里啦。接着来呢，我们又分享一下两个关于失眠的个案。一位52岁的黄小姐，她年轻时呢就有失眠的问题，无法入睡，偶然呢吃下安眠药，但近这几年来呢，失眠的情况呢就加重了很多。在晚上呢睡觉很容易热醒了，仲会出汗啦，有心悸感，容易愤怒，佢就去睇西医啦。西医诊断为自律神经失调，因为佢唔想服用抗焦虑嘅药物啦。中医咧就俾中药柴胡疏肝散治疗，并且咧搭配咗一日一包嘅甘肉茶。佢食药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嘅心情放松咗落嚟啦，瞓低嗰时候咧，就可以有睡意了，即刻可以睡得着。他治疗3个月之后呢，都不需要再吃安眠药入睡了。半年后呢也都停了中药，有时呢都会因为工作问题呢就睡不好，也都会间中回去拿药吃。另外一位76岁的白先生，他的个性呢急躁，容易发怒，有高血压的病史，他要睡觉的时候要2个钟头才可以入睡，他服用了安眠药效果不好，经常睡不到觉，导致血压高，也都引起剧烈的头痛，都转去看中医了。中医给什么药呢？今次就给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并搭配了一日一包甘肉茶。 佢食咗药一个礼拜之后咧，瞓唔着觉嘅次数咧就减少咗啦，头痛亦都改善咗。治疗三个月之后咧，佢嘅瞓觉咧就持续改善啦，亦都停止服西药嘅安眠药，血压咧亦都控制得好稳定啊。
中医嘅药物依赖性比较低，所以我哋治疗睡眠咧副作用比较少，尤其是中医嘅系靠药理。它是着重治疗人的本，根据人的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看看是哪个源头出了问题，去纠正和归正人的本质，达到中的平衡状态。所以就算吃了中药的时候产生的睡意都是在晚上的时候产生，是帮助人睡眠，而就没有日头那种乌眉瞌睡头昏嗜睡的西药的副作用。这个对于慢性失眠的人来讲是非常好的效果来的。刚才提及的金玉茶，金是金色金草的金，金味的金，玉是玉石的玉。金玉茶其实是一个古代安定心神的名方，逍遥散它的加减方来的。逍遥散是传统中医用来调理情志的一个方，因为人方如其名，就是喝了之后可以逍遥，就变得开心轻松快活自在了。所以它有放松心情的一种感觉的，让人喝了之后就会舒怀舒服和一种愉悦。而金玉茶呢就是以逍遥散做基础的。金玉茶的方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它当中包括有的白灼、当归、山甘草、白术、通草，通草是通交通的通，柴胡，加上熟地黄补精益血，加上丸治，丸是远近的丸，治是意志的治，丸治就可以安定神志，再加上麦门冬，麦门冬就可以养阴宁心安神，养心阴，养阴养心阴，对于个性比较紧张容易焦虑情绪不稳定精神比较波幅的人呢，平时又有压力大生活忙碌的，不容易入睡，很难入睡，多数属于浅睡状态的人服用这个金玉茶就是一个很好的效果的了。在台湾2017年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统计过，全个台湾约有1/10的人是有出现失眠的问题的。失眠的具体表现包括是入睡困难，容易惊醒，醒了之后不再容易入睡，还有醒了之后睡醒觉很疲劳疲惫，所以可见失眠是很高发比例的。以台湾而言，10个人就有1个有了，所以在全球里面相信都有很多人罹患这个失眠的问题，大家不要忽视失眠啊。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